说这个道理原来是别人的道理，现在通过修行把它变到是什么呢？发现自己骨子里面一直有这个道理在，这就以后再走路省事多了，省事多了。这就是说行起解决，行起还有一个行起解决说的是什么？要从原理上来说的话，它这个就相当于就是我们说咱们心中心呢、啊、修的就是说是修的是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，它是第八识起修，这都叫行起解决。这种修法呢，除了咱们心中心，就是禅宗，禅宗也是这样，禅宗也是不许你想，不许你思维，乃至于不许说佛，说佛一次漱口三天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是说佛一日挑水淡水三日，就是是这个意思，说佛一次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就是你总是说佛啊，说法呀、啊、说心啊，说性啊，单着在理论上，影响你的实证，影响你的实证，就是就容易溺于文字，溺于这个思维，就怕影响这种情况。所以呢就是说怎么说，就是说不让你去这种杜绝你的思维，就让你去一门深入修，就是说不用第六意识，就这就是第一，不用第六意识，就是用再用第八意识。就是禅宗参的时候他疑心起大了，疑心起得大的时候的话，不知道吃饭，不知道睡觉，吃饭也没有味道，睡觉也没有味道，凝成了一团，那个时候就是快开悟了。心中心是这么修的，心中心就是不让你在思维里面去琢磨去拿捏，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，怎么样呢？通过持咒，通过持咒，你那个妄想啊，在那妄想纷飞，就那也不理它，只管持你的，就这样秘密的转移，就是第八识秘密的在改变，秘密的在改变，直到有一天彻底就掀翻了，它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个行起谢绝，就这么说吧，可以给你解释很多，就是不解释，这个就开始绝了，开始解决了，行起解决。初发心成佛有余，初发心成佛有余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初发心即成正觉，初发心即成正觉，就是根本发明心地，刚开始开悟，跟最后正果是一样的，这里没有什么区别，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初发心即成正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发心这一块的事是不问的，这个时候也不存在力量的大小，不是说哦爆炸了那个才是力量大，我这个没有爆炸啊、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这个力量小，不存在这个，这两个这个地方没有力量的余地，所以这个时候跟刚开始跟最后正果它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有的人他菩萨深重，他习气深重；有的菩萨他习气深重，所以呢就会有一个次第的差别。但是呢，正果的那一刹那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没有任何区别的。还有一个高花针说的是，已过千座，最近身体不好，吃药也不见好，关照不行，请老师开示。身体不好为什么要关照呢？身体不好跟关照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关照说的是心态，关照说的是心态。你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你就去治疗，你问问医生，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常想，你去问问医生，但是跟关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关照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体好不好的话跟你修正没有关系，这就是关照。为什么要往修行上去联系它？哎呀，总而言之吧，反正是个人，那你总要生病，这个事儿你避免不了，避免不了，生病就生病吧，也没关系。就是古大德，禅宗的古大德，立正的这个修正的大德，经历的坎坷所生的病比我们多得多得多。那身体弱的有的是，大部分的身体都很弱，也不影响人家成就啊。包括短命的、早死的，包括死于非命的这些正果的，都有的是，人家也没有问题啊，不在这个上啊。就是身体好叫日念佛，身体不好叫月念佛啊。去治病，过了千座别老拿千座说事，过了千座该治病治病，该干啥干啥。这个问题就完了，看看还有啥。
司机站起来说，对，
哎，郭老师好，刚才您讲了行起谢绝一门深入，但发四弘量意还有个法门无尽寺院学啊，他俩得怎么
自行法门寺院学
啊，这个什么时候要一门深入，什么要是什么法门无尽要寺院学，各法门就开始全学了啊。龙老师开始。
这个四弘誓愿呢，四弘誓愿是菩萨发心啊，是菩萨发心，他是发心，他发心他是要这样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要救度众生，这是他的发心，发心是如此。到后来就无学无不学，不说他学也不说他不学，并不是规定一定要学才行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是刚开始他的发心，就是他是大乘菩萨，他发的是这个心啊。 发的是这个经。所以说跟就是这个经下经的经上是这么说的，就是无量法门誓愿学，那个教下的那个禅宗是这么说的，自行法门誓愿学，他就给归到这儿来，归到这儿你就放心了。所以说什么叫学是这么说吧，你在世间的什么都不是在学啊，我们过了仙座也不是就我们心中心独大，众生他也有他的优点呢、啊、我们也有我们的弱处啊，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哪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，这都是无量法门的实验学，并不是一个一个法门都试一遍你试不过来，因为你的身体是有限的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无学，应该这么说，无学而无不学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学可以不学，不存在这个界限，那是刚开始发的愿望，你这也不代表着你不学，你可以去学。
老师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学心中心千宗以内就心中心一门你就学，其他法门你不要涉猎，但是千宗以后就可以净土禅宗是密宗啊都可以去学一学。
都可以，千宗以后是随你的，刚才我们上午也说过，千宗以后你可以接着打坐，也可以不打坐，也可以去学其他的法门，都可以，你去学学你就知道了。
千宗以内呢，
千宗以内当然要一门深入，这个没有怀疑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就是你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还要工作，还要照顾家一堆事儿，你能修这个解脱道都不容易了。你就这时候你就还打着几口井，往下一口气打好几口井，你说你的精力有多少？你就一门深入，一口气打一口井，打到底还容易出水。你打好几口井不容易出水，就是千宗内你别花那么多心思去修别的东西，非得要依赖那么多东西你才放心吗？就是说你千宗内依靠的越少越容易得度，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千宗都是多余的，所以说你修个千宗都不错，你还在那心不稳，修这个修那修的越多越没有效果，何必呢？应该是心中心的时候千宗内就修心中心，就是你要是有多余的劲儿你用不上你可以加做嘛。
但我的理解是千宗以内如果井打除了储水了以后要供养众生，所以要法门无尽誓愿学是为了众生的利益才去学，不是为了自己再储水啊。 OK，
千宗以内不能说出了水，千宗以内的心性变化很大，你说的开悟说的不开悟它都有变化的，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没有扎根，必须要过了千宗才能扎根，这个千宗之内不说度众生的事儿，这是我的理解。当然这如果有的人觉得自己行了他也想修别的，心中心少做那也可以，心中心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脚力要足，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的话你的别说度众生，自己的烦恼疑惑是不是彻底的解除了，自己还是很清楚的，还是把这个地方上弄利落再说，真正的这个地方弄利落也不存在度其他的众生，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所以说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没有这样的心态都不叫度众生。网上的问题，有业障病这个说法吗？没有业障病这个说法。一般来说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话业障就是影响你修行的，这个才叫业障，这个才叫业障。你要是不把它的，你就是说你就是修，你管它什么障不障呢，就是不存在业障，就不存在业障，这是这一个业障。这个另外一个呢，业障病就是有可能啊，我记得元音老人有说过，就是得的很重的病，然后他心里面的挂碍很沉重很沉重，这个也可以，就老人可能说过叫业障病，但是在我们这儿不这么说，我们这儿说这么说的少，这么说的少。宋之明的书可以看吗？哎，你这么问我怎么答呀？这个，你这么说吧，就说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宋之明谁的书你都可以看，但是你看了他的东西的话，对你开悟真的有用吗？就是他的书的名字就起的是这个名字，《开悟的宝典》，成佛的窍诀，都是一看可好，里头一打开的，反正是读不进去。当时我刚开始修心中心，我看是这样的，你看哪个对你修行烦恼能够起作用，你就看吧，别受那个名字的影响。就是有的人呢，他说法呀，就是说的理解的很相似，让你觉得哎呀，你理解的好像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实际上世纪不是。这个不能，我们这儿没有这个规矩，说什么书一定看，什么书一定不看。没有这个规矩，随你。但是肯定你要是问我是哪个书能看，我肯定介绍元音老人的。为啥不看元音老人的，你反倒看烧的书的宋志明的呢？但是总而言之，这个事儿还是要看你自己，你看看你自己跟哪个相应。 不能够就是拦着你不让看，那不行啊，不至于，就是宋志明的书也不至于差到那种程度。当时啊，宋志明这个他主要是那个什么，就是、说是他那个清徐人开悟，哎呀，你开悟了，你见性了，不能受这个影响，受这个影响误导人的，这很误导人的，这不行。老人因为这个就使劲批评了他，哪能这么轻易的给呢？开悟见性，就是那个，就算是禅宗，有的时候要说他也不这么说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那个临济说这个我要走了，这个以后你们应该怎么向这个外人说法呀？怎么样，就是把这个法传下去啊？就是你们大家都说一说吧，我马上都要去世了，我都要不在了。然后三圣祖师就站出来就喝了一下。就喝了他，你还说这个，你看是说这种见解，哪有什么东西可以传？你说这种见解是什么见解啊？喝他老师啊！然后临济祖师他也没有饶三圣法师，他这么说的：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驴边灭却，就是哎呀，我这是诸佛相传的这个法呀，祖祖相传，一代一代的传到我这，我给你在你这办，让你给我灭了，你看看你这个瞎驴呀、啊，瞎驴灭了，在你这灭了，诸佛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驴边灭却。就这么印证的，是这么印证的。哪跟我说你开悟了，你见性了，大家都要向他学，不是这个味儿，不是这个味儿，不是这么说话的。
还有啥大家都可以随便说。
打坐的时候腿疼怎么办？许明儿，你是咋回事呢？你都过了千座多长时间了？你腿疼你就腿疼呗，不是你腿疼了咋办？咋办？不咋办？你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没见你死，都过了千座了，我不搭理你这问题。就是有人，就是邵东方都知道许明是大夫，就是研究了半天腿疼了，你这腿疼了问我咋办？你很久不打坐了，所以你腿疼。你可能很久不打坐了。许明的时候跟我们比我修的可能还早一点，比我修的还早，我记得是。修心中心的，如果迁坐那个当中不行了，死了，心中心的老师能知道他到了哪里吗？老师会带灵魂去佛土吗？哎呀，你要说这么神奇的事儿，老人可能会有这种的，就是带人去东山内院去看一看。后来有一个人说，算了，我怎么老是让老人带我去看呢？我要自己修正，我自己正道，我自己去。老人可高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弟子真不错。哎呀，你何必非要让老师带呢？别那么没有骨气。别那么没有骨气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心中心的老师能知道到了哪里吗？不知道，我就说我吧，我不知道你到哪儿。我是这么觉得的。你修了心中心啊，在千座中你要走了，你走了你能去坏地方吗？你生着的时候就学习佛法，就这种人，哪个净土不愿意要你啊？你怕什么呢？你怕什么呢？别担心这个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余果。你在你要死的时候，你就这么想：愿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余果。管他生什么土呢？就这种的，这已经生过净土过了啊。哪里不是净土？娑婆世界也是净土，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受不了，看着这不合我们的意了，那不合我们的意了，这就成了秽土了。实际上，这还是净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十方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净土，你要往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净土呢？你要往哪个不是净土的地方？看你去吧，你去不到一个不是净土的地方，放心吧。许明，你偶尔有时候也可以打坐，你打坐腿疼这个事儿的话就不管了。你刚开始打坐腿疼，你怎么过来的？这还是练腿子的呢，练腿子，当时练腿子练的，为了练那个腿子练双盘，练到吐了。现在打坐腿疼。
我们刚才新冠顶的师兄也可以问一问，
就 对，你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，问了之后减少你的思想负担，回去修的时候呢，就那个什么，就没有思想负担，走路更轻松，就是别背那么多包袱走路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疑惑，对于心中心法有疑惑，这时候你都可以问，就希望这有疑惑的出来才好说，要不然咱不说心中心法好，你有疑惑再说好，你那没疑惑就是有什么都可以问，疑法疑人都没事儿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关系。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啊，
不打它就破了，
哪有那么煎熬的呀，那种煎熬是说的是你怎么说它不存在它都不肯相信，是那种人，你心里头是这种人吗？你说它不存在你能放心，你不就是在这一点你能接受，这已经都有点打破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，应该这么说，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。
我就说
你知道吗，打破了以后它是另外一个，它叫平等性质，它是平等性质，它就马上就起妙用了。
我就说在我这个理上中，我还觉得啊，我还是文字过程上打圈圈的，还是没有跳出来，没进入实验过程中，你知道，就这样，就说的，你看就那个能信经理，不是那个维摩经理讲了一遍，就说的，他讲就说的，32个大仆人，完了说的，你能进入真那个不二之门吗？这32大仆都答对了，
不二没有门，
完了都答对了，完了说的，文殊菩萨说的。谁都进不去，谁都进不去这个门，唯有维摩诘能进去。完，我后来我看你说，哎，
这就是他们在做戏呢，做戏呢，做戏呢，要不然怎么能哭出来让大家相信维摩诘经呢？到维摩诘经的时候，佛给他演配角，佛说，哎呀，我跟他其实是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去找他，你去找他，我们两个是一样的，是佛，你去找他一样的，他完全是一样，他是相继世界的佛国佛土的那个佛，他是那个佛，你们都去找他，你们都去找他，然后佛的弟子呢在维摩诘跟前全部都拜了，这都是演戏呢。到了维摩诘这儿，维摩诘是主，其他人是配角，演戏给他看，演戏看的。到了佛这儿，维摩诘又是配角了，他是各不一样的，各不一样。到相继世界那儿，相继世界是主，到释迦牟尼佛的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是主，这都是演一场戏。这个戏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是从菩萨次第上来说的话，十地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说十地属于是就是说法云地，也叫满心菩萨。九地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还在想，哎呀，我还有一点还差着呢。因为这种想法，所以他是九地，到十地这儿圆满了，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等觉和妙觉，还有这一地。等觉就是他实际上什么都跟佛没有区别，但是他的因缘没有到，也就是这么说吧，这出戏还不该他唱，这出戏还是佛的戏，他还没唱完就在这等着，这是等觉。等觉就是这个，就是这出戏谁上主角谁上配角。你像文殊菩萨，他一直上配角，他是七佛之师，但是他一直唱配角，是唱了七尊佛的配角，很正常的。 这就是一场戏，文殊仗剑杀佛等等。所以说在维摩诘经里面，维摩诘经是主角，维摩诘是主角，维摩诘是主角。还有一个就是说32个菩萨都说了，都不是了，是为什么呀？他有个说在，他都是演示给你看的。无二之门并没有一个可入，你有一个可入，那都是没有入，不存在一个入和没入，没有一个门。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无二之门说难是非常非常难的，要经过艰辛的这个修行，这个地方才能站得稳。说不难也太容易了，因为无二之门本来就在你这儿，所以是无二之门，就是说它不二是本来就在你这儿，是在你这儿，别人都打不了，所以叫无二之门。无二之门就是没有差别之门，这个门是这，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去掉这个门，这样就能入了。就是咱们讲楞伽也说了，难入能入啊，没有门啊，怎么个入法啊，怎么个入法啊，不用入，就这么说吧。你本来一直在这儿呢，你不知道，你本来一直在这儿，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最难弃入的。因为人有这种惯性习惯，一定要抓一个什么东西，抓到它，我要入，我能够入得进去。你本来就入，不需要入这个地方上，它没有这种，它思维习惯了，就是要抓抓抓，这就是无明的力量，无始无明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积习造成的这种情况，要去掉是去掉这个。其实本来这个门一直在你这儿呢，一直在你这儿呢。你就是这么说吧，你一直在门里头没出来过，你自己不知道。现在就是让你知道它，让你接受这个道理。只因亲切甚，所以见得迟。佛性这个事儿在你这儿从来没减缺过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没修心中心也没有增减过，不能说太早。这个到修了之后，到了历经了一定的艰辛，那个时候再说就特别有力量。所以说为什么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，为啥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？因为他的这个佛性是本具的，所以一切众生皆能成佛。一禅提能不能成佛？当然能成佛，一禅提也可以成佛。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还讲过另外一个一禅提，叫菩萨一禅提。菩萨一禅提就是专门治这个一禅提的。一禅提就是怎么说佛法他都不相信，还谤佛疑佛，怎么都没办法，拿的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就是不相信，他就是死活也不往前走，就是这种。还有一个菩萨一禅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。哎，你不成，你不听佛的，我也就不成佛，我就等着你，等你成了我再成，看咱俩谁有韧性。还有这个呢，菩萨一禅提，就是一禅提他一定会成佛的。他因缘不到，他因缘到了，他有一天他就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可就是佛法还是重要，他现在因缘不到，所以他是一禅提，他是这样的。所以你放心吧，都是就是佛法这个事儿是最容易的，最容易的。世间的事儿反倒不容易，世间的事儿有很多的外缘，佛法它是唯心的，它是只论心的。所以说只要你肯一门深入修行，人人都能够证得，只要你追求的是解脱，前提是这个。还有一个是每天念慈氏咒就去东山内院能吗？这个钟玉兰前面是不是有问题？我看看他问的这个问题。啊，就是说过了千座的，就刚才问的那个当中千座当中死了，每天念慈氏咒，慈氏咒是我们的回家咒。你要是再怀疑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是你咋还在怀疑啊？啊，就去东山内院没有什么稀奇的，东山内院就是修行人聚会的地方，没什么稀奇的。你去看那个弥勒经，弥勒经上说啊，就是往生弥勒净土是容易的，只要你想去就行，它没有那么多条件，只要你发心去，只要你发心去都可以，没有什么条件。这是这一个。还有一个苗丽说的是打坐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，有时候腿疼，有时候心慌，无论出现什么状态都要坐够时间。师兄们都是这样熬下来的吗？对，我就是这么熬下来的，我一问别人也都是这么熬下来的啊。是腿疼心慌，这个时候都是只管念咒，到了时间再下坐，这是底线啊，都是这样的。无论什么状态都要做时间，不要理会那个状态，时间到了才行啊，都是这么熬的，没错。理上不理，怎么事上就是透不过或者慢好几拍？这个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意思。这个关照那是在这里的师兄吗？还是不在这里的师兄？歪歪的。理上不理，事上就是透不过或者慢好几拍。我理上不疑啊。有一种人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悟到了，但是他的机锋还答不上来，他的机锋还很迟疑，这是有的。 有这种人，他慢慢的这是一个过程。当然了，他总这样不行。但是刚开始，老人不是说了吗？老人说过一个词儿，叫“牲畜转熟，熟畜转生”。那个打妄想对你来说很熟悉，这个不打妄想对你很生。你这中间要有一个转换过程，到换成了不打妄想很熟，打妄想很生，打个妄想累个要死，没必要打那个妄想，何必呢？耽误事儿，耽误精力，这是有一个过程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时候刚开始悟道的人，他也不是就是机锋很敏捷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有的机锋敏捷，有的不一定，这都不好说。嗯，所以说你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？你可以举具体的例子。坚持下去，这些情况会消失吗？坚持下去，总体来说这个情况会减轻很多，但是偶尔还会有这样的时候。就是迁坐当中，你可能有一阵修得很稳定，很稳定，有一天又突然这样，也正常。嗯，就说就这个事儿应该不论。假如说这些情况不消失，你还会不会坚持？我先问你。就这些情况不消失，这个事儿就这么重要吗？修行这个事儿总要受罪的，你就是那个腿受点罪啊什么的，心慌啊什么的，没什么关系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又不练腿子，怕什么？不练腿子，打坐两个小时的这个腿疼，腿疼了可以换腿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没什么，这个不是什么，就是不修心中心才是比较难坚持的事儿。不修心中心，在世间怎么打滚，一直都是打下来的。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修心中心的，实际上是这么想的。不修心中心，世间的这些事儿，驴事儿、马事儿的，还烦死人了，简直是不知道。人家邵东方是心大，呵呵心大。嗯，我们是就是说修心中心是个，就是对我来说，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愉快，不想做事儿，不想面对事儿，这个事儿是说，后来就不存在，越不想面对事儿，越要对事儿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心念耳闻是一个还是两个？心念耳闻是一个，心念耳闻是一个。你打字打出来的是一个还是两个呀？不能这么分析，直接打字就行了。直接打字，我看到了你的问题，我直接说，这就行了。心念耳闻也是这样，听到咒语这就行了，不存在其他，不存在些。念和听这两个是同时的，不要在这里分析是先念后听啊，还是怎么样，切记拿捏啊。很容易被境界牵着走，很容易被境界牵着走，发现被境界牵着走了，就别搭理这个境界。境界牵着走的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也别理会就行了啊。刚开始啊，学心中心的人啊，他老是担心，觉得老是被境界牵着走。你咋不这么想呢？你被境界牵着走，你又拉回来了，然后你又拉回来了，然后你又拉回来了。其实你一直很光明啊，老是担心那个被境界牵着走，没啥必要，没啥必要。你应该光明的想，你总是拉回来了，你总是拉回来，你一直在拉回来，多好多光明。看看还有什么疑虑，都可以问。这个圆童他问心念耳闻是一个是两个，你现在他是不是出现过呀？这个圆童啊，他是修心中心的，修六字明的，他是修六字明的吗？
初中吧，我记得印象中都是。
别拿捏，直接的念最好了，不能这么拿捏法啊。我想如果不被拉走能有如如不动多酷啊，你已经被这个不被拉走给拉走了啊。不被拉走这个事儿也不能执着的在这追求这个，追求这个已经被拉走过了，不存在这个。你就一直做断，一直做不跟他走的功夫，不要在效果上去看效果，别在那比较效果，别在那比较得失，不对，你这个心态不对。如果一不被拉走，你这是大妄想，别打这个妄想了啊。如如不动不是这个意思，如如不动就是拉走不拉走我都不被他所动，怎么能是只有不拉走才是如如不动呢？拉走了这个时候更应该如如不动，什么拉走不拉走的，现在就别动。过去拉走了的事现在还不回来呀，还在被拉呀。 第七识包括第八识全是虚妄，全是虚妄，都是虚妄的。那不是说了吗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那识咋不是妄啊？都是妄，是我们认假作真，所以变成了识。它是妄的，当然能打破它。包括翻种子这一类的，这也都是，哎呀，一说什么就是往翻种子上。